经典，感受历史。雨来，整整一个时代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，再次向新世纪的我们走来。请听管话的中篇小说《小英雄雨来》。小英雄雨来。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有一道环香河，河里长着很多芦苇，河边有个小村庄，芦花开的时候，远远望去，碧绿的芦苇上像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，风一吹，鹅毛般的苇絮就飘飘悠悠地飞起来，把这几十家小房屋都罩在柔软的芦花里，因此这村儿就叫芦花村。12岁的儿童雨来就是这村里的。雨来最喜欢这道紧靠着村边的环香河，每到夏天，雨来和铁头、三钻还有很多很多光屁股的小朋友，好像一群鱼，在河里钻上钻下，藏猫猫、狗刨，立浮、仰浮。雨来仰浮的本领最高，能够脸朝天在水里躺着，不但不沉底儿，还把小肚皮露在水面上。妈妈不让雨来耍水，妈妈说河里有淹死的人，怕是把雨来拉去当替死鬼。有一天，妈妈见雨来从外面进来，身上一丝不挂，浑身的水锈被太阳晒得油黑发亮，妈妈知道他又去耍水，把脸一沉，叫他过来，扭身就到炕上抓笤帚。雨来一看要挨打了，撒腿就往外跑，妈妈紧跟着追出来。雨来一边跑着一边回头，糟了，眼看要追上了，往哪儿跑呢？铁头正赶着牛从河堰回来，远远向雨来喊，往河堰跑，往河堰跑。雨来听出铁头话里面有倒影，就折转身朝着河堰跑，妈妈还是死命追着不放，到底追上了，伸手一抓，可是雨来浑身光溜溜，像个小泥鳅，一下没抓住，扑通，扎在河里不见了。河水卷起很多圆圈，渐渐扩大。妈妈立在河岸上，眼望着水圈发愣。忽然，在老远地方，水面上露出个小脑袋来，像个小鸭子一样倒着头上的水，一边用手抹一下眼睛和鼻子，嘴里吹着气，望着妈妈笑。秋天，爸爸从集上卖苇子席回来，同妈妈商量，看见区上工作同志说是孩子们不上学念书不行，起码要上夜校，叫雨来上夜校吧，要不将来闹个睁眼瞎。夜校就在三钻家的豆腐房里，房子很破，教夜校的是东庄学堂里的女老师，穿着青布裤褂，胖胖的，剪着短发。女老师走到黑板前面，嗡嗡嗡嗡说话的声音就立刻停止了，只听见哗啦哗啦翻课本的声音。雨来从口袋里掏出课本来，这是用夹板纸油印的，软鼓囊囊，雨来怕揉搓坏了，向妈妈要了一块红布包了书皮儿，上面用铅笔歪歪斜斜写着雨来两个字。雨来把书放在腿上，伸出舌头 舔舔指头，翻开书。见女老师闪在一边，斜着身子，用手指点着黑板上的白字儿，念着：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爱自己的祖国。大家就随着女老师的手指齐声轻轻地念起来：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爱自己的祖国。有一天，雨来从夜校回到家，躺在炕上背诵当天晚上学会的书，可是背不到一半就睡着了。不知什么时候，门滋妞响了一声，雨来睁开眼，看见闪进一个黑影。妈妈划了根火柴点着灯，一看，原来是爸爸外出卖席回来了。可是怎么忽然这样打扮起来了呢？肩上披着子弹带，腰里插着手榴弹，背上一根长长的步枪。爸爸向妈妈说：鬼子又扫荡了，民兵都到区上集合，一两个月才能回来。雨来问爸爸说：爸爸，远不远？爸爸把手伸进背里，摸着雨来光滑的脊背说：这哪里有准呢，说远就远，说近就近。爸爸又转过脸儿对妈妈说：明天你到东庄他老家去一趟，告诉他舅舅，就说区上说的，叫他把村里民兵快带到区上去集合。妈妈问：区上在哪儿？爸爸装了一袋烟，吧嗒吧嗒抽着说：三天里头叫他们在河北一带村里打听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妈妈就到东庄去，临走说晚上才能回来。晌午歪了，雨来吃了点剩饭，因为看家不能到外面去，就趴在炕上念他那红布皮儿包着的识字课本。忽然听街上咕咚咕咚有人跑，把房子震得好像要摇晃起来，窗户纸哗啦哗啦响。雨来一咕噜下了炕，把书藏在怀里就往外跑。刚一迈门槛儿，进来一个人，雨来正撞在这个人的怀里，抬头一看是李大叔。李大叔是区上的交通员，常在雨来家落脚。随后听见日本鬼子呜里哇啦的叫，交通员老李忙把墙角那盛着一半糠皮子的缸搬开，雨来两眼愣住了。哎，这是什么时候挖的洞呢？交通员跳进洞里说：把缸搬回原来的地方，你就快到别的院里去，对谁也不许说。12岁的雨来拿出吃奶的力气，才把缸搬回原来的地方。雨来刚到堂屋，见十几把雪亮的刺刀从前门进来，他撒腿就往后跑，背后咔啦一声枪响，大声叫着：站住！可是雨来没理他，脚下像踩着风，一直往后院跑，随着子弹向他头顶上嗖嗖地飞来。可是后院没有门，雨来急出一身冷汗。靠墙有一棵桃树，雨来抱着树就往上爬。鬼子已经追到树底下，伸手抓住雨来的脚往下一拉，雨来就掉在地上。鬼子把他两只胳膊向背后一拧，捆绑起来，推推搡搡回到屋里。前后院鬼子都翻遍了，屋子里也遭了劫难，连枕头都用刺刀挑破了。炕沿上坐着的那个鬼子军官两眼红红的，像刚吃过死人的野狗，用中国话问雨来说：小海，问你话，
撒谎的不许。
突然他望着雨来的胸脯，张着嘴，眼睛瞪得圆圆的。雨来低头一看，原来刚才一阵子挣扎，识字课本从怀里露出来。
鬼子一把抓在手里，翻着看了看，问他：“谁给你的？”
雨来说：“捡来的。”
鬼子把脸上的横肉堆起来，露出满口金牙，做个鬼脸儿，温和地向雨来说：“害怕的不要，小孩黄金哒哒的爱护。”
说着就用鬼子话叫人给他松绑。雨来把手放下来，觉着胳膊更加发麻发痛。
扁鼻子军官用手摸着雨来的脑袋说：“这书谁给你的？关系的没有，我的不问了。别的话要统统告诉我。刚才有个人跑进来，看见没有？”
雨来用手背抹了一下鼻子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
我在屋子里什么也没看见。”
扁鼻子军官伸手在皮包里掏，雨来心想：掏什么呢？找刀子？鬼子生了气，要挖小孩眼睛的。可是掏出来的却是一把雪白的日本糖块，往雨来手里一塞，说：“
这个哒哒的号，你得吃吃，你得告诉他的什么地方，金票哒哒的用。”
他又伸出那个戴金戒指的手指，说：“
这个金的，统统的给你。”
雨来没有接他的糖，也没有回答他。旁边一个鬼子嗖地抽出刀来，瞪着眼睛要向雨来头上劈。
扁鼻子军官摇摇他的圆脑袋，两个人叽叽咕咕说了一阵日本话。那鬼子向雨来横着脖子翻白眼儿，使劲儿把刀放回鞘里。
扁鼻子军官压着肚子里的火气，用手轻轻拍着雨来的肩膀说：“
死了死了的没有，我的不叫，我哒哒的喜欢小孩，你看见了没有？说啊。”
雨来摇摇头说：“我在屋里什么也没看见。”
扁鼻子军官的眼光立刻变得凶恶可怕，向前弯着身子，突然伸出两手，啊，这手就像鹰的爪子，揪着雨来的两个耳朵向两边拉，雨来疼得咧着嘴叫。随后鬼子又抽出一只手来，在雨来脸上左右开弓，啪啪打了两巴掌，又用手把他脸上的肉揪起一块，咬着牙拧。雨来的脸立时变成白一块青一块紫一块。鬼子又向他胸脯上打一拳，雨来脚力不稳，打个趔趄后退几步，后脑勺正撞在柜板上，身子一歪要倒下去，但立刻又被抓过来，肚子撞在炕沿上。雨来半天才喘过这口气，脑袋里像有一窝蜂嗡嗡地叫，两眼直冒金花，鼻子里流着血，血珠掉下来溅在课本那几行字上：“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爱自己的祖国。”
鬼子打得累了，
雨来还是咬着牙说：“没看见。”
扁鼻子军官气得暴跳起来，嗷嗷吼叫：“枪毙的哟，枪毙的哟，拉出去，死了死了的。”
太阳已经落下去，蓝色的天上飘着一块一块的浮云，像红绸子罩在环江河上，河水里像开了一大朵一大朵的鸡冠花。 苇塘的芦花被风吹起来，在上面飘飘悠悠地飞着。芦花村里的人听见河堰上响了几枪，老人们都含着泪说，雨来是个好孩子，死得可惜，有志不在年高。芦花村的孩子们，雨来的小朋友铁头和小黑几个人听到枪声都呜呜地哭了。交通员李大叔在地洞里不见雨来搬钢，幸好院里还有一个出口。李大叔试探着推开洞口上的石板，扒开苇叶，院子里空空的，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寺外也不见动静。忽然听见街上有人吆喝着，豆腐啦，这是芦花村的暗号。李大叔知道敌人已经走远了，可是雨来怎么还不见呢？屋里屋外都找遍，也没有雨来的踪影。他跑到街上一问，才知道雨来被日本鬼子打死在河堰上了。李大叔听说，脑袋轰的一声，耳朵叫起来，眼泪流下来，就一股劲儿的跟着人们向河岸跑。到了河岸，别说尸首，连一滴血也没看见。大家呆呆的在河岸上立着，河边静静的，河水打着漩涡哗哗地向下流，虫子在草窝里叫着。不知谁说，也许雨来被鬼子扔在河里冲走了。大家就顺着河岸向下找，突然铁头叫起来，啊，雨来，雨来。在芦苇里水面上露出个小脑袋来，还是像个小鸭子那样抖着头上的水，一边用手抹了一下眼睛和鼻子，嘴里吹着气，一手扒着芦苇向岸上人问道，鬼子走了啊。大家都欢喜地叫起来，雨来没有死，雨来没有死。原来枪没响以前，雨来就趁鬼子不防备，冷不防扎到河里去。鬼子慌忙向水底打枪，我们的小英雄雨来已经从水底游到远处去了。虽然是秋天，午后的太阳还是火烧火燎的烫人，蓝空中的云像海边被风吹皱的沙滩，静静地浮在那里，白得耀眼。田野里大部分庄稼都已经割完了，变得广阔起来，只剩下一两片晚熟的庄稼没有割。芦花村西的几亩高粱，长长的高粱杆儿像一支支红缨枪，把深红色的大穗儿举向蓝空，在风中抖动。高粱地旁边有一座树林，树林里满地是深绿色的牛蒡草、金黄的野菊花、紫红的牵牛花。雨来、铁头、二黑、三钻、六套、小胖、杨二娃还有几个小朋友正在这林中玩耍。这几天敌人没向这边出发，芦花村变得安静了，只有河北很远的地方，大炮像闷雷轰轰地响。雨来和小朋友们用木棍和竖节杆当步枪，学军队练操，每个人把自己所保存的八路军衣物都穿挂在身上了。铁头戴一顶八路军伤员送给他的破军帽，洗过以后变得皱巴巴的，不住地转动着脑袋，从帽檐底下射出两道又庄重又严肃的目光。他鼓着嘴巴， 瞧那股神气劲儿，就好像这一顶帽子把他全身都武装起来了。二黑的腿上缠了绑腿，把系裤子的那条又窄又旧的皮带扎在外面腰间，用一根细麻绳系裤腰。他不住地往上提一提滑溜下去的裤子，油黑发亮的小脸儿直冒汗。二黑喜气洋洋，咧着嘴巴，呲着满口白牙笑。三钻儿腰间挂着个长形的破皮套子，里面插着一把铁片儿剪成的短剑。他一会儿挂在左边，一会儿挂在右边，大惊小怪地警告别人：“
别碰到我的剑上，扎了你。”
重读经典，感受历史，雨来，整整一个时代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，再次向新世纪的我们走来。请听管话的中篇小说《小英雄雨来》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